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5年4月26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尼泊尔星期天发生的6.7级余震，星期六的大地震呢，已经是造成2100多人死亡和大规模的破坏。美国等国家紧急派出了救灾小组奔赴灾区。美国地质勘探局说，星期天余震的震源在地表下10公里处，位于加德满都以东大约65公里，很可能在方圆100公里内呢再次造成破坏。7.8级的强震星期六中午前呢袭击了首都加德满都的西北部，摧毁了该市古城的大部分地区。在加德满都东部，地震在地球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引发了这个雪崩呢，导致至少17名登山者死亡，多人受伤，掩埋了多个登山大本营。到星期天的凌晨，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在加德满都以北几百公里之外的中国西藏，地震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印度至少有34人死亡，孟加拉国、不丹以及尼泊尔与中国交界的人烟稀少地区也有损失。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向死难者表示了哀悼，立即拨出首笔100万美元的救灾款，并启动维吉尼亚州一支精锐的搜索救援队，随时准备赶赴灾区。维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郡的国际搜救行动队发言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搜救队的80名成员，其中包括医生、搜救犬小组和建筑专家，随时待命，准备前往尼泊尔。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发表声明说，受灾民众急需水、食品、药品和帐篷等外界援助，呼吁国际社会为尼泊尔地震灾区募捐。美国领导的联军星期五和星期六呢，继续空袭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另外呢，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星期六在伊拉克和约旦过境口岸引爆了3枚自杀炸弹，至少有4名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丧生，10人受伤。伊斯兰国声称对爆炸负责。美国方面，数百名的示威者星期六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游行，抗议一名黑人男子在被警察拘押期间死亡。星期六的游行是在黑人青年格雷4月12日被逮捕的地方开始的。示威起初基本和平进行，后来警察呢与一些破坏巡逻警车的人对峙。格雷在逮捕的时候呢脊椎受伤，被拘押1周之后死亡。格雷的葬礼定于星期一举行，警方承认没有给予格雷及时的医疗救治，在运送格雷的警车上也没有为他提供安全设施。6名涉及格雷案的警官目前是带薪停职。巴尔的摩市警察局下周晚些时候呢将公布调查结果。印尼星期六正式通知，至少7名正在等候被处决的外国毒品走私犯，他们将被处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请求印尼网开一面。其中一名罪犯的律师说，罪犯已经收到通知，他们将在72小时后被处决。共有10人被判犯有毒品走私罪，其中包括9名外国人和1名印尼人。由于法国向雅加达进一步施加的压力，一名法国罪犯暂时呢是免于被处决。那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印尼不要执行死刑，他呼吁呢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考虑暂停死刑。乌克兰数百人纪念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世界最严重核事故29周年。在距离被关闭核电站最近的城镇斯拉夫蒂奇，星期六晚上举行了烛光纪念仪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986年4月26号发生爆炸，造成30多人死亡，数千名乌克兰人因为这场灾难而永久残疾，数十万人由于爆炸释放的辐射而不得不疏散。据报道，俄罗斯黑客最近几个月呢，通过入侵国务院电脑系统，转而侵入白宫电脑网络，获取了奥巴马部分的电邮通信以及非公开的总统日程安排等敏感资料。白宫发言人拒绝评论这一事件。那么白宫4月早些时候证实发生了入侵事件，但是呢称没有受到影响到这个机密资料，而且拒绝证实俄罗斯是幕后黑手。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 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于赵子阳这个名字有些陌生，而对于3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赵子阳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赵子阳在1980年到1989年期间，曾经先后担任中国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89年，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赵子阳由于反对武力镇压而被罢黜，之后他一直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为止。这里就是赵子阳在软禁中度过他人生最后16年的地方，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这位中国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在这段时间想了什么，说了什么？美国之音记者魏可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坚富。在赵子阳被软禁期间，姚坚富先生曾经先后2次到富强胡同6号同赵子阳长谈。
首先，能不能先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样认识赵子阳的？
我是2004年3月、5月去赵子阳家2次。我是和钟凤鸣先生一起去的。钟凤鸣是北京航天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是赵子阳的同乡，也是战友。他在赵子阳软禁期间去过赵子阳家里100次。
哦，去过100次。
他写过几百次，回来以后他追记了，写了一本书，就是软禁赵子阳软禁中的100次谈话。这100次谈话里面有2次，就是2004年3月一次、5月一次，是赵子阳约见姚坚富，由我整理的。
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来见你呢？
一个原因是，钟凤鸣85岁了，他觉得他要记录赵子阳的讲话有些困难，想找一个稍微年轻的人去帮他记录。但是呢，用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去见赵子阳呢？和赵子阳他能接受他原来没见过的人来到他家里去呢？就考虑我原来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1984年，我曾经在玉泉山参加过赵子阳75计划报告的起草工作，所以赵子阳他不愿意见原来他不认识的人，所以我钟凤鸣就说，这个人呢是你原来用过的人，是你的起草秘书起草班子里面待过的人。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我来过几次美国，见过一些美国各方面的人士，他也想了解这些他原来的部下现在在美国的情况，64以后出来的人的情况。因此呢，他让我准备一下我对美国的这些民运人士啊，或者各方面的人士、教授们对中国的看法，就理由就是谈美国的见闻。身份进这个富强胡同，家里有警卫，怎么进去呢？理由就是气公司，钟凤鸣以气公司身份，说是老乡，又是气公司，谈气功进去。我呢成了小气公司了，跟他一起进去。
你也是以一个小气公司的身份进去，
这样身份进去。
您进到他们家之前，有没有什么部门要先批准你？
事先没有经过批准，没有申请，但进门的时候要查我的证件，而且进门时候解放军执勤的人把我的证件留在门口第一道大门后面那个警卫室，出来时候再给我。 事先钟凤鸣和赵紫阳联系了几点钟来，这样的话，是经过进门的警卫，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手续批准我进去了？
但这也就是在您去的当时就批准，并不是说事先要跟什么人打交道，事先经过什么部门？
他们认识钟凤鸣，所以敲门的时候，胡同里面便衣巡逻曾经非常严格的厉声喝道：“干什么？”后来正好那个大门开开，解放军跟那个胡同里面那些便衣就说他们联系好了，就让我们进去了。看来是在外面的警卫，另外有一套警卫管这个，你不能随便进去敲门的人。进去的人呢是事先联系好了，把证件一看，他可能就联系就让我们进去了。
您进去了以后，能不能描述一下当时就富强胡同这个院落是怎么样的情况？
它是是一个四合院，进去第一道四合院是警卫排他们住着，解放军住着，
一个警卫排，
然后再往右边走过一个门呢，进去的话是赵紫阳的书房，对面是他们的卧室，这边是食堂，饭厅。我们进去第一层第一个门进去以后呢，赵紫阳在那个他的书房门口接待我们。他是有一个小狗，小哈巴狗，那狗会汪汪叫，所以那个解放军就是等一会儿通知他们一下，把小狗看好，别咬人。所以他赵紫阳当时也有点孤独了，就是养狗了。
当时他家里有些什么人？就院子里面。
当时他夫人在，但是有病没出来接见我们。他女儿燕南在，但是燕南没参加我们谈话。我们在客厅谈话，最后照相的时候，他叫了燕南来照相，给我们照相。
所以家里面就是赵紫阳和他的夫人还有女儿。
女婿上班去了
啊，
女儿。
然后除此以外就是工作人员，
应该有他的秘书，这都上面派的，叫参谋，还有就是门口的警卫，这一些解放军在一进门的这个四合院住着。
大概有多少警卫？您当时？
具体有人数不知道
啊。
估计是一个警卫排吧。
您跟钟凤鸣一块进去见他的时候，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开始谈话的？
他坐在躺椅上，躺椅方面呢是一个那个氧气瓶
哦，有氧气
氧气罐
啊。
然后呢，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就坐下来躺椅上，然后接上吸氧。
他是呼吸系统有问题？
那他的肺有点。显微化那种病了，所以肺的吸氧的功能也在下降，所以必须吸氧。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在吸氧。我们在那谈，钟凤鸣说呢，就是今天由我主要谈，就是他听我介绍。一见面呢，他就说这是姚建富。赵紫阳就说：“我知道你的名字，我看过你写的材料，因为事先钟凤鸣把我材料给他。我说我代表我们机关还有龙口的一些熟悉同志，非常关心你，向你问好。”他说：“谢谢。”然后就领我们坐到他那个屋子里谈。那个是一个比较高大的四合院那个房子，层高比较高。但是就一层，不是楼房。
那么谈话形式是他问您问题，您来给他，您来回答还怎么样？
他叫我先谈
啊，
然后我谈的主要一点呢，就是他非常关心这些六四出来的这些人的情况，所以赵子阳很认真的听。
他有没有问您对哪些人有兴趣？
有
没有发现？
他对吴国光。比较感兴趣，因为我问了一下，我说人家在那儿批赵紫阳的政治纲领啊，或者什么纲领，我说你能不能简练的把你的政治纲领写出来， 你批判我也好，我坚持我好，把它写出来好。他说不用了，吴国光那个政治改革的书已经把我的要说的都说了。当然他自己也在后面写了，我说李瑞还有其他同志希望你把六四这一段能保留下来，他说我有准备，这个他没说具体的。后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他那个改革年代，这个他等于透露了我已经留下东西了。
2009年5月，赵子阳回忆录《改革历程》在香港面世。这本书的英文版《国家的囚徒：赵子阳秘密日记》已于半个月前先期出版。回忆录的内容是根据赵子阳本人在软禁期间秘密录制的30个小时的录音整理而成。赵子阳去世后，这段录音被秘密带出中国。
咱这个话，这个一来，这些老人们这个劲头很大，也还有这一种极左的这股势力啊也很大。这些老人们啊，也是真的劲头很大，通通都是要征调许多人，要征很多人。邓小平呢，一向他是主张要对党的一些所谓搞自由化的人都是严肃的处理。王震啊和其他几位老人呢也是如此。邓丽君、胡乔木等更是要趁机要把一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或者是即使没法避免也依旧伤害轻一些，这是一个很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那么在您跟他介绍这些问题情况之后，他有没有问你一些什么问题？
他也问了一些，就像这个海外这些人的情况。但是呢，我后来抓住机会呢，多问他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得把大家对六四啊很多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这有机会当面，这是最主要的六四的见证人，我得抓机会问他。所以他谈了一会儿，今天是听你谈的，怎么成了我谈了？
你说你抓紧机会问他一个问题，你问他
什么问题？我问他第一个，我说是那个杨尚昆是不是六四的最大受益者？这是那个吴家祥的观点。他说应该说杨尚昆在邓小平决定戒严之前是支持我赵子阳，他是这样观点。我说那为什么后来他不支持你了，又支持邓小平呢？他说这共产党就这规矩，最高领导一变，大家都得变。他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他是支持。他还说，我告诉你，彭真当时也以前也是支持我的，所以他这些讲了。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呢，我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受了陈希同跟那个北京市那个书记李希民的骗，上当骗。他不同意这观点。他说
您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说是上当啊，邓小平上当受骗了呀，
就是他们向邓小平来描述
谎报军情，谎报军情，然后邓小平上当才决定戒严出兵了。结果赵子阳不是这样回答的，说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应该说邓小平的信息渠道和他的决策是他自己决策。另外一个，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向邓小平汇报，为什么要去朝鲜？他就说去朝鲜是党中央决定的，是国际问题，如果决定去而不去，那不说明北京的问题很大吗？而且政治局也不会同意。我说正是你出去的时候，李鹏跟邓小平汇报了中国的 北京的局势发生变化了，那你回来应该给邓小平汇报啊，把你的观点放上去。他说是啊，应该汇报，但是没有排上。为什么呢？因为定了一条，不要干扰邓小平。他说我告诉你情况，邓小平当时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大家觉得要保证他见戈尔巴乔夫的身体健康，因此不能随便干扰他。我说你不干扰他，李鹏汇报了，最后邓小平有定见吗？你再想汇报也晚了，所以你应该主动去汇报。等于我把这个问题问到那个，把人家逼到墙角去了。他最后说，姚天福啊，你也得承认世界上有时候有命有运，他这样解释了，就是有偶然性，事情的出现的情况有偶然性，这样等于再汇报晚了。
六四事件几天后，邓小平在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军官时表示，这次事件迟早会发生。
反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对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都决定了一定要出现这样事情。虽然人民一直为战役怎么样工作，一样来的，迟早问题，大小问题，一看就是明白是一件什么事，毫不含糊，就是要打到共产党，打到社会主义，主要是两个，打到共产党，打到社会主义。
他始终对这个邓小平误会他了，他觉得他跟戈尔巴乔夫讲话说什么大问题由邓小平决定，不是要抛出邓小平，而是想回答老百姓说邓小平是威廉听政，是慈禧太后，他想解释的是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就是大的问题要请示他，最后决定不是邓小平要这样，而是党中央决定，他把这个拿出来。
他向您这样解释原因是因为他也认为这个是导致他被清洗的很重要的原因。
他说没想到这个事情引起邓小平的误会，他是觉得这样的话带来后来的觉得你是把我抛出来了，然后才对他有更严格的处置。当时也有整个社会的后果，包括讲了以后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在天安门出现的更多了，还有严家琪他们的声明也是提出打倒邓小平，所以邓小平可能从事情的结果来倒过来判断事情的原因。所以这点事情包括他的那改革年代里面都对这一点搞却误会遗憾，有点这样。而且他说呢，邓小平是信任他的，说去朝鲜之前邓小平跟他说过军委主席让赵子阳当，这样的话等于是很信任他的。他说不行还是邓小平当。我第一次开会见他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李先念在六四中间起什么作用？另外一个，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他说我不能这么说。然后到他病重的时候，钟凤鸣到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告诉钟凤鸣，他说姚建福问我六四是不是政变，我的回答是我不能这么说，现在我病比较重了，你告诉姚建福他可以调查。也就是说他心里面认为我问的有道理，就是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后面究竟是谁在那策划的。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 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这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啊，终于未能避免的发生了。
这是赵子阳在秘密录音中对六四当晚的回忆。他说，这场风波如今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了，一些历史遗存的问题也可以有答案了。赵子阳说，
第一，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什么党内有黑手，黑手谁啊？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是要推翻共产党，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
您说您当时要问他李先念在六四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他有没有回答你这问题？
他说李先念从来是反对我的。八九年春节以后，他从上海回来，在南京还有沿路就公开骂我。他说了，我说李先念为什么会骂你呢？他说你想想，李先念是一个从五三五四年调到北京来以后啊，一直管财经工作的，包括文化大革命，他是不倒翁。所有的中国的经济的成就和经济的问题，都和李先念分不开的。现在的任何改革，就是改革过去的体制制度的问题，也就是否定李先念过去的功劳。所以他一直是思想上有抵触的，所以他就对赵子阳的改革措施是反对，因此呢老骂这个，你改就是改我的成绩，你批判就批判我的成绩。所以李先念对他是比较恨他，他是给我透露出这么一个信息。
第一次跟他谈话有多长时间？
大概有不到两个钟头，
两个钟
头，快十点左右到的。快到12点11点半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结束了，因为他一直在那输氧，拿着氧气管放
在
鼻子里吸氧。还有一个小细节，一个故事呢，就是最后我说子阳同志，11点半都过了，你这吸氧跟我们谈这么久，我该走了。最后告诉你一句，我说李瑞同志说，中国共产党的历任书记啊，都是以做违心的检讨、承认错误而告终下台的。但是只有两位总书记不是这样，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你，赵子阳。说完以后，他把那个氧气管拔掉，从躺椅上站起来，走两步走到我跟前，拿手指着我鼻子，是你说的陈独秀？我说不是，是李瑞同志给我说的。然后他背个身，就是在那个沙发后面有一块空的地方，背对着我们，两个手朝着天花板，放声的非常爽朗的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陈独秀，陈独秀。
1989年5月19日凌晨，赵子阳出人意料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广场上的绝食学生。陪同他一道前往的是他当年的部下，今天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当时的一些海外媒体报道说，就在此前不久，赵子阳没能说服邓小平放弃武力镇压。
我们带着台湾了， 总算来了，
贼不欺村，
别打了，别打了，
贼不欺村，
现在
这有了，
把那个啊，你们
不管怎么样啊，
所罗门，批评我们啊，都是应该的啊。我这次呢，也不是请你们来原谅我们的啊。
亿万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当年这个通过电视向全国广播的场景。当时学生们的绝食已经进入第七天。
你不想我们，我们就去捞了，无所谓。
赵子阳讲话以后向学生们鞠躬，学生们争相请他签名。这是赵子阳被软禁之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这个时候我说，子阳同志，我能跟你照个相吗？他说可以啊。结果很高兴的跟宗富明我们三个人照了一个，他跟我也单独照了一个。我说再照一个，他把燕南叫来给照。燕南说照了好几张呢。赵子阳说，嘿，又不是你的胶卷，照吧，哈哈哈哈。所以他心情很高兴。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赵子阳的欢笑、微笑、苦笑和眼泪。他的欢笑就是这个，他觉得他最后的选择被李锐，也可能很多写党史工作者在历史上把他肯定成陈独秀一样，为了坚持真理而不向权势低头。我觉得他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很好的笑。然后微笑呢，就是在我讲一些到海外的他的原来的部下下属工作人员或者主张民运的人士，没有一个走回头路，没有一个认错，他是微笑，觉得民主自由还是大家的一个共同选择。苦笑是什么呢？就是第二次我见他，最后临走的时候，我又开了一个玩笑似的，我说子阳同志，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职务？他什么职务啊？我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名誉主席。哎，让人家刷掉了。我说怎么会刷掉了？他说他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啊，那个球场是合资的，香港的一个高尔夫球协会的人，还有日本的人发现，用那个往那大镜头的照相机照过。那个香港的高尔夫球协会的负责人见了赵子阳说，赵子阳先生，我能不能请你当香港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赵子阳说不用了，我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我意思中国呢包括香港嘛，那时候还没回归的时候吧。所以他那个香港人呢跟那日本人吧都登出这个消息了。他说中南海就问了，问高尔夫球协会上怎么知道怎样还有这个职务啊。那个协会的人赶紧说没有，没有了。他说从那以后就没有了。因此他也不能出去打高尔夫球了，他就在家里搞塑料棚，搞一个小杆子在屋里打。所以我说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只能在自己院子里面那个几平方米就挂一个塑料棚子，坐球上打高尔夫球。所以这种笑呢，是一种苦笑。最后他快要去世的时候，快要告别人间的时候，他的女儿跟他说，你放心走吧，我们都会坚持继承你的事业的。这个时候眼泪流下来。所以我就说，从我看见的欢笑、微笑、苦笑和他女儿记述的眼泪，反映他的内心是既是平静的也是痛苦的。
2004年5月份又第二次见到了赵紫阳。
嗯，
您能不能谈一下当时在什么样情况下和他见面？为什么见面？谈一些什么样内容？
嗯，第二次见面时候也是钟鸿明跟赵紫阳约了，然后谈的主题呢，嗯，先谈了些别的事，他问我的事，例如对曾庆红怎么看。
哦，他对那个曾庆怎么看？
他说别的领导人我都看清楚了，只有曾庆红看不清楚。第一次结束说，你给我找一点曾庆红的材料。然后我找了几本有关曾庆红的书，拿去以后，只有一本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中国调查报告》，你留下来。然后从这本书就谈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十三大报告，其中最核心的观点呢，就是我为什么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呢作为十三大报告的立足点呢？因为要改革开放，邓丽群、胡乔木呢反对，说你一个特区又是租界，反正你提个什么，他给你来一个理论来反对。那我们怎么办呢？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邓小平说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然后赵紫阳延伸了一下，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又延伸了一句，就是资本主义。这个原稿在那个赵紫阳软禁谈话有这句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合格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就是资本主义。但是非常遗憾，这本书第一版时候把就是资本主义去掉了。然后我写信给金钟，我说金钟先生，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金钟先生删掉了，开放出版社的、就是、
开放出版社出的这个，但是后来也没加上，我印象后面几篇没加。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社会主义，赵紫阳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资本主义。为了印证这不是孤证呢，我请钟鸿明给我写了个证明，就是几月几日跟姚建甫和赵紫阳谈话的时候，赵紫阳讲了这一句话，叫钟鸿明证明讲了这句话。然后钟鸿明还加了一句，说赵紫阳还向我说过，有人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有什么？这是规律。所以赵紫阳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的内心里是资本主义。赵紫阳最后在他的改革年代里面，和跟杜兆镇的谈话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支持反对党，共产党不支持一个反对党，中国要乱的时候，人家不相信共产党，说应该有个反对党起来，我们不行太起来，中国呢就不至于大乱。
他最后的年代他已经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书面的都跟杜兆镇讲话那个材料上有这个，所以他最后已经在生命的后期的时候，他已经跳出原来说的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而是站到民族、全民族、全国这个角度，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是共产党万岁，永远是共产党领导，我用暴力、用强力维稳，而是用民主，如果我不行别人来，就有一点像台湾的这种办法，你国民党你也不要万岁，你党禁暴禁已解除，你国民党会不会下台？蒋经国说了，我看到古今中外历史，没有一个党是永久执政的。你下台以后，你可以重新上台，而且现实证明了。所以赵紫阳是很肯定蒋经国的做法。
一个国家要实行现代化，读经时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 还必须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这种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啊成为一种健康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现代的有啊真正现代的法治，不可能是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
赵紫阳的讲话里面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能不能先在党内派别活动合法化、公开化，就跟日本自由民主党一样嘛，你自己可以各种派别，这样你这一派不行下台，我这派再上来，这样的话还是自由民主党执政，我还是共产党执政。如果连党内这种民主都没有，那就太糟糕了。
赵紫阳在他生前也有这个主张，要开放报禁，
有过。他跟胡基伟在89年1月春节的时候见过面，专门讲过这个新闻法起草的问题。
对，当时胡基伟是在全国人大，
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然后负责新闻法起草，他也是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主席，所以他负责起草的。但是当时受到胡乔木的干扰，不让社科院新闻所起草这个，所以他就跟赵紫阳约他直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谈过新闻报纸能不能民间报纸也能办一些这个问题，新闻法的问题。但是后来64这个新闻法至今没出来，
对，
而且越控制越紧。
赵紫阳在第二次跟您见面的时候对曾庆红表示过兴趣，希望了解他的情况。他对其他的这个中央的这些领导人有什么样的兴趣？
我说你对胡锦涛、温家宝怎么看法？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好人，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我说为什么？他说哎，这是我们培养的人嘛，就意思就他们上学当大学生、当研究生都是在共产党的50年代那个政治教育下成长的。我说我懂了，就跟我一样，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那时候50年代就学联共党史嘛，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嘛，社会随着社会主义胜利，阶级斗争，他是从联共党史，从毛主席来说嘛，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嘛，所以这个思想太深了。另外一分二二，不是黑就是白，就得学雷锋，就得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所以我们这种思想会不会也是跟我们同龄的这些领导人的思想，这个很牢固，所以可能做好事说好话，但是真要进行大的改革，这个思想框住了跳不出来，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估计，胡文只能这样，能维持住现在这个局面，稳定压倒一切，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就完了。要政治改革一改不好怎么办呢？邓小平那个江泽民说了，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你现在还船还在走啊，走得挺快的，你这么再一改大了，船沉下去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进行大的改革，他是这么估计。
当时是胡温执政只有大概3年时间，他已经有这样的定论了。
对对，
这很有意思，因为共产党的这个当年的最高领袖认为在自己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他对他们的远见没有太大的信心。
对，还有在中国这样特定政治制度下面，你能不能控制住军方和各方面的力量，有没有这样的强人？就是你要改革专制制度，很可能还是专制者本身才能改革。这个时候呢，邓小平赵紫阳认为很可能只有邓小平能改革。
哦，他还这样认为，
只有他那时候要进行政改的话就政改，而且他86年提了好几次政改，所以当时如果最好的机会是他在位时候改革，别人也反对不了， 如果其他人反革，以主力一来就挡住了。
2004年，这个第二次跟赵紫阳见面的时候，他跟您谈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的一些看法，谈了一些对于这个高层领导人，包括曾庆黄、温家宝他们的看法。除此以外，他还跟您谈了什么内容？
他出去必须经过批准，离开北京必须批准，而且限制地点，像广东也不能去。另外，探视
为什么广东不能去？
上面规定。
哦，很具体是广东不可以去，
就是他可以去广西，不能去广东，可以去山东，所以这样的话呢，限制他打高尔夫球也限制，另外探视的人也限制，包括有些杜新元原来国务院秘书长要来看，不让见他，所以他感觉到很孤独。
他跟您讲了这些情况？
讲了，因此我跟宗富明就去看见过李锐，我说你看肺那么病重病，年纪那么大，想见见老朋友都不行，所以后来我们起草了一个是不是应该给上面呼吁，那个李锐说那你起个草吧，后来就指定我起草了一个报告，李锐后来改了一下，他又征求杜仁森的意见，我意见只改了一个字，就是所谓分裂党支持动乱，李锐的原文，杜仁森改成了锁定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然后最后就是说这个年纪已经很大，像日薄西山一样，至少应该准予探视。据说后来可以同意探视，但是他病也重了。
您在2004年第二次见到赵紫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精神状态？
在思考，脑子很反应非常快。我跟他说，请跌过来，那个曾庆红书，我说这一页比较有意思，这一页，他说你不用跟我说，我自己看，他就是那样。还有呢，就是他的形象呢，跟那个当总书记穿一个中国工人做的西装接见外国记者那种潇洒自如的风度呢，完全变了，是一个老态龙钟、白发苍苍一个老人了，病人在吸着氧，所以看着让人非常心酸。我跟他照的照片我拿给他的一些老熟人看，包括杜仁森、朱厚泽其他人，我说你们看我跟谁照相，没有一个人看出来这是赵紫阳，所以他十几年的软禁已经把他的健康跟他的那个生活状态脸上的长的那个样子完全改变了，所以这种软禁生活是很残酷的，给我感觉，而且很孤独的、悲凉的，给我有那么一种感觉。
在2004年5月，您见到他之后，以后再没有再见到了。
再见到一次的时候呢，他不是坐着了，而是躺着了，就是最后向他告别的时候，在八宝山。
2005年1月17日清晨，经历了近16年软禁生活的赵紫阳病逝。终年86岁，对于这位前共产党总书记、前总理的去世，新华社只发布了一则54个字的消息，其他媒体对此只字未提。然而，还是有不少人自发前往北京富强胡同6号，献上花圈、花篮，表示哀思。13天后，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当天大约有2000人前往八宝山，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获得当局批准，得以见到赵紫阳最后一面。
给这个票是很复杂的，就是能去八宝山的，必须先在赵紫阳家里一个本子上签了字，我要去悼唁，然后在那个 平安里的一个宾馆，人大的宾馆，去拿身份证去对对这个号，你呢有这个人，你有这个号，然后才给一个证，给了一个证呢才能进那个灵堂告别。我第一次进的时候呢，是陪朱厚泽进去，朱厚泽在那排队，我说领导人从这边可以进去，我就拿着朱厚泽三女儿从那个侧门进去，领导人进门进去，签了字，签字的上面我印象有乔石的夫人，有钱继云全家写的那样一个，我们签了名出来以后，我又看见李瑞，我又陪李瑞进去了。进去的时候，拐过去鞠躬的时候，一个警察，便衣警察在说：“你已经进来两次了。”他眼睛非常尖，记着。我说：“我陪着老人来进来，覆盖党旗的，穿着中山装的。”所以我在哈佛有一次讲话专题报告讲这个时候，我说新的领导比毛泽东文革对刘少奇是更人道，更注意人的尊严了。刘少奇是光着身子一个脏的床单扔到火葬场去的，赵子阳是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覆盖着党旗。我说这一点我们有进步，但是赵子阳的子女要挂的挽联没有让挂，等整个散了以后才让挂了，他们留了个影。还有一个情节是钟福明，钟福明前一天我跟李瑞和钟福明去赵子阳家了，钟福明说我明天要跟赵子阳讲一声，子阳同志你冤枉啊，要在灵堂上讲。后来我跟李瑞和我和赵子阳家里人都劝老人家不要讲不要讲，据我知道他最后在灵堂转了一圈跟家里人要握手的时候退回去，对着赵子阳遗体高声喊：“子阳同志你冤枉啊！”喊了，然后赵子阳家里人把他拉过来，这个老人是非常有感情的，高声喊了：“你冤枉！”在灵堂对着赵子阳，这是我知道的最后的情况。骨灰到现在还在家里，他不愿家里人不愿意放到八宝山。每年那个清明节他或者他去世的时候都有人去，今年1月17号我去了，1月17号上午我先去包童家里，有三个警察告诉包童17、18、19你不要去赵子阳家，我去在那个调研簿上写了包童姚建府包童括弧不让来带钱。去吊唁的今年很多是平民百姓，还有他老家的农民家里，所以赵子阳并没有被人遗忘，上面也知道这个人不能被遗忘。
从1989年赵子阳被软禁到2005年赵子阳去世，不到16年的时间，由于他的名字在中国官方话语中成为禁忌，已经有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赵子阳这个名字了。赵子阳刚刚去世之后，北京大学一个大学生竟然认为赵子阳是一位老教授。区区16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恐怕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但是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已经长到足以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赵子阳其人，更不用说赵子阳最后如何度过他人生岁月的了。希望今天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为您填补了一些空白。我是李素，下次节目再见。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这个小时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看看白洁教给大家什么有趣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Hey1999 提的话题，就是咱们聊电影和电视剧 Action Film， 呼呼呼 Action Film， 哎呀Action film 动作片 Superhero movie 哒哒 Superhero movie Let's go Superhero movie 超级英雄电影 Hey, are there any new action films coming out soon? Yeah, I heard the new Avengers movie is showing this weekend. 有啊，我听说新的复仇者联盟要上映了。I love superhero movies. Iron Man is my favorite.我超喜欢超级英雄电影，钢铁侠是我最喜欢的。Chick flick， chick flick， 我爱你。Chick flick， 言情片。A sucker for something， a sucker for something， a sucker for something， 超级喜欢什么？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see an action film. I'm kinda in the mood to see a chick flick this weekend.我不确定，我想看动作片。我现在感觉周末想看言情片。Yeah, I'm a sucker for a good romantic story. Let's go see The Longest Ride. Scott Eastwood is so handsome. 是啊，我超级喜欢浪漫的故事。咱们去看最长的旅程吧。Scott Eastwood, 太帅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action movies or chick flicks? Okay, bye bye.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圆圆慢慢来提的话题，就是防晒 ，fair skin， fair skin， fair skin， 肤色很浅 ，sunscreen， sunscreen， 防晒霜 ，UV protection， UV protection， UV protection， 紫外线防护。It's a beautiful sunny day today. Let's go to the beach. 今天真的阳光明媚，咱们去沙滩吧。I really shouldn't. I have such fair skin.I don't want to get sunburned. 我不能去，我肤色很浅，我可不想晒伤。It's okay, you can use my sunscreen. It has really good UV protection. 没事，你可以用我的防晒霜，它防紫外线的效果很好。Parasol, parasol, parasol, parasol. 阳伞 awkward, awkward, awkward. 奇怪。Thanks, I'll bring my parasol too.谢谢，我也会带上我的阳伞。You might want to leave your parasol at home. It's kind of awkward to carry those around. Americans, don't use parasols during the summer. 你还是把阳伞留在家里吧，带着阳伞太奇怪了。美国人夏天的时候不会打阳伞。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use a parasol in the summer?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安华。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国仪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4月26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联湖会届满10周年之际，朱席会即将登场，联湖会究竟对两岸关系有何贡献？国共论坛又是不是朱立伦的政治自杀？而另一方面，国民党究竟要派谁出来参选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目前似乎陷入了一场混战，声势领先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是否会坐收渔翁之利？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现在您关注这个小时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尼泊尔地震，尼泊尔星期天发生6.7级余震，星期六的大地震造成2200多人死亡和大规模破坏。美国等国呢紧急派出救灾小组奔赴灾区。美国地质勘探局说，星期天余震的震源在地表以下10公里处，位于加德满都以东大约65公里，很可能在方圆100公里内造成破坏。7.8级的强震，星期六中午前袭击了首都加德满都西北部，摧毁了这座城市古城的大部分地区。在加德满都东部，地震在地球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引发了雪崩，导致至少17名登山者死亡，多人受伤，掩埋了多个登山大本营。到星期天凌晨，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在加德满都以北几百公里之外的中国西藏，地震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印度方面至少有34人死亡，孟加拉国、不丹以及尼泊尔和中国交界的人烟稀少地区也有损失。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向死难者表示了哀悼，立即拨出首笔$100万的救灾款，并且启动了维吉尼亚州一支精锐的搜索救援队，那么随时准备赶赴灾区。维吉尼亚州菲尔法克斯郡的国际搜救行动队发言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搜救队的80名成员，其中包括医生、搜救犬小组和建筑专家，随时待命，准备前往尼泊尔。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联合会发表声明说，受灾民众急需水、食品、药品和帐篷等外界援助，呼吁国际社会为尼泊尔灾区募捐。数百名示威者星期六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游行，抗议一名黑人男子在被警察拘押期间死亡。那么星期六的游行呢，是在黑人青年格雷4月12号被逮捕的地点开始的。示威起初基本和平进行，后来呢，警察和一些破坏巡逻警车的人对峙。那么格雷在逮捕的时候脊椎受伤，被拘押一周之后死亡。格雷的葬礼定于星期一举行，警方承认没有给予格雷及时的医疗救治，在运送格雷的警车上也没有为他提供安全设施。6名涉及格雷案的警官目前带薪停职。巴尔的摩市警察局下周晚些时候将公布调查结果。印尼呢，星期六正式通知至少7名正在等候被处决的外国毒品走私犯，他们将被处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请求印尼网开一面。其中一名罪犯的律师说，罪犯已经收到通知，他们将在72小时之后被处决。共有10人被判犯有毒品走私罪，其中包括9名外国人和1名印尼人。由于法国向雅加达方面进一步施加的压力，一名法国罪犯暂时免于被处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印尼不要执行死刑，他呼吁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考虑暂停死刑。乌克兰数百人的纪念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世界最严重核事故29周年。在离被关闭的核电站最近的城镇斯拉夫蒂奇，星期六晚上举行了烛光纪念仪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986年4月26号发生的爆炸造成30多人死亡，数千名乌克兰人因为这场灾难而永久残疾，数十万人由于爆炸释放的辐射而不得不疏散。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从2005年联湖会达成5项愿景，到2015年朱席会面临艰难处境，两岸是否从当年的破冰之旅进入了所谓的新冰河期？
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朱立伦选还是不选？国民党群龙无首，陷入领导危机，是要上演黄袍加身，还是揭竿起义？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2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国共两党即将在上海举行国共论坛，同时敲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率团访问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5月4号举行众所瞩目的五四主席会。朱立伦强调两岸关系是全方位的交往，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警告勿将两岸关系国共化。究竟这场朱席会可能产生怎样的政治效应？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环绕着朱立伦，我们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目前台湾内部的这个政局啊。在明年要进行的这个总统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当中呢，民进党目前看起来就是笃定是由蔡英文来这个出征了，但是在国民党这边呢，目前呈现的是一个乱集团的局面了。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说了很多次，他不会参选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国民党内部是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他首先领表，那么也有可能有人说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他也有可能会参选，另外还有很多这个有意愿的人，包括已经像这个跳出来的杨志良，还有有人说有可能有李鸿源啊等等，很多很多点名的人，但目前看起来是一团混乱。究竟国民党的这个明年总统的这个候选人到底会是谁，为什么又那么难产生呢？就是海峡论坛今天为大家预备几个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两岸交流还有台湾内部政情都非常熟悉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赵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就在国共两党正紧锣密鼓筹备朱席会的同时，2005年的联湖会也届满了10周年。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连战与胡锦涛两人在10年前所达成的5项愿景，分别是在认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谈判，还有第二项是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第三项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建立合作的机制，第四项是促进扩大台湾国际空间的谈判，还有最后一项是建立国共两党定期沟通的平台。那么前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昨天星期六在纪念这个联湖会10周年的研讨会上就表示，这5项愿景当中只有第二项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还没有如愿，这是他的说法啊。那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则说，两岸这10年来是前进多后退少。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我们就知道这个当年连战的大陆之行被称为是破冰之旅啊。那么虽然郝龙斌说两岸关系这10年来是进多退少，但也有人认为两岸关系目前是不进则退，甚至因为太阳花运动和选举的因素啊，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新冰河期。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吴教授？
我认同这个郝龙斌副主席的讲法，就是他两岸关系发展基本上是向前进的，但是他偶尔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波折，他会回过来盘整一下。这个有点像股票市场在多头行情的时候，他还是会有这个跌落的时候。那么太阳花学运当然带来了一些醒思，让大家好好这个重新思考一下两岸关系该如何再继续走下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的。当然在执政的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积极的两岸政策，这没问题。可是我们看到过去在民进党在这个执政的时候，对两岸关系基本上是不作为的。 或者是消极作为。但是最起码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要推出来的候选人蔡英文主席还要特别讲这个两岸关系是要维持现状，所以对两岸政策他也必须有所琢磨了。我想这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具体的发展。
好的，感谢武汉吴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赵伟先生，您觉得这个两岸关系目前是像我刚刚讲的不进则退的新兵和情，还是像武汉教授所说的是这个只是进行盘整期啊？那另外要请教您的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联湖会十周年这五项协议，我们来回顾的这个愿景当中呢，第二项这个达成和平协议的部分，有人认为说这是两岸设置的所谓统一路径图的最后一块统战的拼图。那么整个如意算盘是被去年的这个太阳花运动给打乱了。那现在重启国共论坛，等于是重启这个美京对台湾的统战工作，要把这个两岸关系拉回到重新设置回这个两岸统一的这个路径图当中，借由这最后一块拼图，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评论呢？
这种评论当然就是看看是谁在看了哈。那在台湾就是。很可惜的就是有一群人老是觉得这个国家有一种认同上的国家或者他自己的文化有点认同上的问题，所以他觉得任何跟中国和平友好的都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他不愿意去做。但是我刚刚我想跟主持人我就很快的讲一点，免得我忘了这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五点啊，就是十年来回顾。我想我的想法跟陈云林主任有点不同，就是说他只觉得说这个
只剩下第二项还没
有。第二项，我觉得他的第四项哈，就是说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参与国际活动啊，这个空间啊，原则上我们这十年中也没有怎么很明显的看到，我觉得这点还可以加强，尤其是再过一个多礼拜，就五月四号的时候，我们习主席跟我们朱主席要会面。我觉得我如果是朱主席的话，我会不会提出来，就是说在这一次可不可以要求我们中国把台湾这个在国际上面能够参与的空间落实啊，然后呢不要说十年以后还没有达成，然后呢尤其是第二点刚刚讲的说敌对状态，最近看到很多间谍案谍对谍，真的是把这是
没有终止敌对状态，
对啊，是不是你们这个中国有一些什么国安单位，他事实上他需要再修正一下他那种很保守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值得检讨的。但是两岸中间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回顾一直在讲，然后呢实际上呢我一直觉得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十年了，我们从两岸绝对不来往变成国共它有固定见面的平台，那么看得出来，如果说我们刚刚一开场的时候看到这个民进党的蔡英文主席就一直讲说不要变成两岸只变成国共之间，所以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说，而且从去年就听说这个蔡英文前后派了几波人到北京，说他很想要到中国去，当然去见谁肯定我们也知道他想见谁，开展民共交流，就是说除了民共以外，十年之后我们来检讨一下，就是说我如果是朱立伦的话，我还会要求说希望习主席能够跟台湾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声音也接触，开这样子去
超越这国共关系，
超越完全就是说从你现在很怕到你去那边把这个东西放在平台上来讨论，你马上就变成是一个新，你回到台湾机场的时候也没有会像十年前连战在这个机场受到人家包围一样啊。那因为为什么呢，毕竟这十年中间台湾也有很多人看到中国大陆开放以后呢实际上很多这个夜市的老百姓都可以赚到一些钱，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很多旅游业也因为这样子开放，有很多卖礼品的也是因为这样子，而且呢尤其开放自由行之后，我们发现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到台湾来以后呢，不是来一次哦，经常来台湾的所有活动都来，因为他发现这是一个少数的地方能够那么安全，然后呢又让他们体会到一些他们幻想中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一个底蕴在这个地方，这是台湾最强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朱会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朱立伦主席能够把我刚刚建议的几项也提出来嘛，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旅行了。
好的，究竟这个习朱会两个人要谈些什么，我们稍后一一来展望。不过我想先就这个习朱会的行程安排来请教台北的吴汉吴教授了。上周我们的来宾严建发教授分析了这个国共安这个整个论坛的行程安排，有所谓的矮化朱立伦之嫌啊。在上海安排的是政协主席俞正声 和朱立伦先共同召开会议啊，这个显示了习近平似乎不愿意和朱立伦来平起平坐，而是等在上海开完会之后呢，再安排着朱立伦北上上京去朝圣来觐见这个习近平。那我们就看到了民进党议员在质询的时候啊，用这个习皇帝和小朱子的图来讽刺这个朱习会所影射的一种祖冲的关系哦。那我想请教吴教授，在这样的一个尊卑格局之下，有评论就指出了国共论坛这一次根本就是朱立伦的一个政治自杀，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批评呢？武汉吴教授，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我们就想到说，像这个蔡英文主席一再强调说，我要维持现状，我可以开展两岸关系，那这样看起来是不太容易做到的，最起码他党内有一些人还是用一些传统的思维来看待两岸关系。那么过去我们看国共论坛里面，它的模式大体上是这样子，先去参加国共论坛，然后再找一个适当的时间，然后再去跟这个党跟党的主席在会面。这过去我们看这个连战主席的时候，吴伯雄主席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这次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什么太突兀的地方。
嗯哼，
那你一定要在这上面去做些文章，当然都有话可以讲。那好在呢，朱立伦现在只是一个新北市市长啊，他并不是一个国家元首，所以这些问题我想对他的伤害并不会很大。那重要的我们是要看到这个朱立伦这次去跟习近平会了面，然后能谈些什么东西，是不是能够具体的展现出来，这个他是能够为台湾的这个在两岸关系发展上面带来比较正向的一些这个作用。如果朱立伦能做到这样子，我想对他来说是加分的。
好的，感谢武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这个赵先生，除了这个展望朱习会可以谈的一些议题之外呢，我想加入这个选举的因素，请您继续来分析这次的会面哦。那么还记得这个连战在2013年带着他的儿子连胜文，也就当时准备要竞选台北市长的连胜文去会见参见这个习近平，两人还握手合影啊。没想到后来这张照片在连胜文他的选战当中成为了一个票房毒药。后来我们也知道连胜文他是等于是选的是非常的惨哦，可以说是一败涂地。那么有人就认为说，如果朱立伦这次真的要选2016的话，这次的朱习会如果真有一张合照的话，也会成为他的票房毒药，让他选得很糟，甚至成为连胜文第二。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批评？
我觉得这连胜文跟朱立伦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因为朱立伦毕竟是参加一个行之有十年的国共论坛啊。那么那连战前主席带着他儿子那时候什么身份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完全是不相同的。而且连胜文自己个人是一个从来没有一天从政的人，一下要跳到这个首都的市长，我觉得所有这个国民党党内的人有志之士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连蒋经国都从一步一步爬起来，就不知道连胜文凭什么可以空降就来选台北市长。我觉得那时候不管是谁提名或者怎么样把他做出现的人都是非常糟糕的。而且呢他根本还没有准备好
啊。朱习会对朱立伦他的选情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是利是弊呢？
我觉得就刚我前面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去那边还是在这个十年的架构之下没有突出的话，当然人家可以对你来攻击。但是如果今天你把这个他讲的五项说希望他能够落实，哎，这就对台湾人民有一个交代。另外一个呢尤其是他们讲的第五项国共党对党固定的会谈，变成说党对台湾很多不同的声音的党有。这我如果是我觉得如果说朱主席哈能够这样子的那么扩大胸襟的来建议一下，那北京接不接这个球是北京的事，但起码朱立伦朱主席你把这话放在台面上讲，你对台湾的人民就可以交代了，就是很大的加分。
感谢赵慧武先生。究竟这个习朱会有没有可能达成突破？习近平有没有可能送给朱立伦什么样的大礼呢？我想继续把时间交给在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武汉武教授，就是这一次如果这个您觉得朱习会，当然您刚也提到说这个朱立伦他现在并不是任何除了这个新北市市长的身份之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还有国民党主席之外，没有任何的这种比较大的头衔，所以很多人好奇，就是说到底这一次两个人谈的主要议题是什么，就是习近平能给什么，朱立伦又能拿到什么。那么如果回来的话，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国民党声势比较弱，民进党声势比较强，那么究竟这一次会面那对国民党会有什么样的意义？您怎么看这整个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三一八学运这件事情，因为从三一八学运之后，两岸的很多动这个过例行的活动都停掉了，那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相对停滞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这次朱立伦去到大陆去，大家当然就期待比较多，看是不是对两岸关系能够比较有一些正向的发展。那所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我认为这个习近平可以在这里对在对台政策上面，他还是会有一些表达啊，就这是不是在未来对台政策上有一些什么样对台湾的一些新的做法。那么当朱主席去呢，他去了之后，他能不能在两岸关系的开展上面提出他的个人的一些观点，然后能够让这个整个这个气氛呢，看起来就是说他是一个可以为两岸关系加分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话，对，我想这次他的会面对朱立伦来讲是有用，是有作用的。那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党对党的领导人见面，他也不是凭空的，也不是说随便就啊见就见。那他无论如何啊，他这个不是，我想只是如果具有形式上的意义的话，那见这个面是没有意思的。他一定应该会有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安排。
那吴教授，我想再继续请教您，就是说先前刚刚东宁也提到说，这个蔡英文主席也曾经说过，就是两岸关系不应该局限于国共之间的关系。那您觉得目前以民进党的声势比较旺的这种情况之下来看的话，您觉得大陆方面已经有跟民进党展开交流的一种具体做法或者是一种规划了吗？
交流应该是在台面下应该是常常会已经出现的，比方说像过去像赖清德市长也到大陆去了，也谈了一些问题。那么之前这个张志军要来台湾，那么国台办的一些负责人也到台湾来，这个跟深绿的甚至到跟深绿的都见面。我想这个交流是存在的，只是他没有台面化而已。那么至于说这个是不是将两岸关系现在是国共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民进党自己去好好反省的，也就是说你在过去在两岸关系上你没有去积极的投入，当然形成的是两岸国共关系嘛。所以民进党讲说这是国共关系是民进党不负责任，这是我的看法。因为民进党如果你积极投入的话，今天就不是国共关系。那今天你看到了这个就是局面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民进党觉得我应该来投入了， OK， 所以否定以前说以前那个叫国共关系。那我觉得不管如何了，那在我们台湾内部呢，你可以说它是国共关系，可是从大陆来看呢，他不见得会这么认为，说这是我的国共关系，他可能说这还是两岸关系。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这个赵惠普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未来这个两岸的互动，特别是未来如果假设这个民进党有可能执政的话，您觉得这个两岸的交流有可能跳脱出这个国共的关系，比方说民进党他开始要正视这个对大陆的这种态度，因为我们注意到蔡英文从以前当陆委会主委，那么一路走来好像对于大陆都是蛮排拒的，您觉得他可能会开始正视这个大陆这一块的这个对大陆的经营吗？您的看法？
好，谢谢博弈啊。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因为在台湾呢，所有的在台面上的政客们都是以这个选举为考量的，所以蔡英文为了选举要赢，他很可能现在做的不知道，可能不是发自于内心的，但他就是好像就提出来这个问题，就说不要只是国共。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呢，有不是光蔡英文他想的这个样子。我觉得呢，台湾呢就一直有一股另外第三势力的力量，比如说在台北市可以看到柯P市长的现象，这有一种白色的现象在产生。而且这几次选举，你可以发现哦，有那么很大一批人是投废票的。那么这个废票的有的时候呢会造成这个输赢两边输赢的猪羊变色会翻盘。这代表什么？老百姓还要看你这个政治人物推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这次在台北市也是有很多人投废票的。所以呢我这样讲好了，就说两岸开始会谈，那个时候是这个连战跟这个胡锦涛先生两位在第一次坐在那边谈，已经过了10年了，现在两边的领导人都换人了， 然后呢，因为马英九是总统的身份，所以他一直不能到中国大陆去，所以我这次对于这个习珠会呢，尤其是我觉得中国选在五月四号这个日子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己自我检讨翻新的一个重要日子，所以选在北京呢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了解中国的话，在上海毕竟它还是一个地方，到北京呢，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想见的人、所有不方便到为了他们见在上海见面的人，可以在北京都见到了，所以呢那个实质上的影响是蛮大的。那么这十年以后呢，两个新的党的领导人应该要看的是什么？我如果是朱主席的话，我想我就于这个中国在去年台湾318这个太阳花学运以后，他提出来的新的方向，三中一清，我想这已经讲了很多。另外呢，中国也提出来一个叫做两岸一家亲，这个讲法呢是由习近平习主席提出来的。那我就这样想好了，就是说你提出来一个东西，你是国家领导人，提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具体落实的东西给我看，对不对？所以呢，我在想，就是说在这一次两岸的这个党主席见面的时候，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小国家，到那边去，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习主席，你提出来的两岸一家亲、三中一亲，我想问你，你怎么来落实？尤其呢，这三中一亲代表的是那种不容易见到中国上面领导人，是这种中产阶级的一些人啊。然后呢，他们平常都没有什么管道，你有什么方法来保护我台湾的人到中国大陆来做投资、来做经济？另外呢，中国其实也有一些实际上的开放，比如说他们也已经看到台湾这个服贸一直卡在那边不过，所以呢，中国已经把四个新的这个自由经济区已经有一个已经放出来说我们直接开放服贸。其实这代表什么意义？这台湾的很多人不是很了解，你只要在福建的地方设公司，你就可以到中国全部的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但是台湾很多人并不了解。我想这次见面可以把这些东西理清楚、讲明白就很重要了。谢谢博弈啊。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即将登场的国共论坛和朱习会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首先接近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讲。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延续上个礼拜那个，有回音，那个。
对，彰化姚先生哦，您这个回音很大，跟我们重新再打回来一次好了，稍后我们会先接您的电话的。好的，感谢姚先生。河北的刘先生是下一位。刘先生，请说。
喂，
喂，请讲。
哎，是我吗？
是的，刘先生，请说。
国共两党人见面啊，这是好事儿，是不是？这两党不管有意合作了几次了，都中华民族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第一次合作，第二次合作，我希望还有第三次合作。再一个呢，台独对台湾没有什么好处，台湾人老百姓你不要忘了，谁抛弃了台湾？是美国。大陆和台湾这都是一家人，谁吃点亏占点便宜的都不对。
好的，感谢河北的刘先生。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湖南张先生。
你好。东宁好，台北的博弈好啊，嘉宾们好。
您好。
我这里想发表一下我的看法，顺便请这个赵惠普先生啊，谈谈看法啊。
嗯哼。
毕竟这个李秀莲啊，在台湾抛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啊，说这个习总啊，明年就会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危言耸听啊，但是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比方说的话，民进党要执政的话，他就绕不开这个九二共识。如果这个九二共识其实给抽掉以后呢，我相信习总讲的地动山摇可能就会发生。如果这个美国现在搞亚太在平衡翻亚洲，如果蔡英文万一上台了以后，成了美国制约大陆的一个棋子的话， 那么估计习总书记啊会把2016年解决台湾问题可能会要摆上议事日程，所以对这个台湾啊没有什么。现在大陆的老板
非常感谢胡南张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但是我已经听得非常清楚您的这个问题了，稍后我请赵先生来回应您的。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想像现在来说台湾呢不是国民党的台湾，也不是民进党的台湾，而是台湾人民的台湾，一中各表呢是九二共识，是吧？就是怎么处理这个两岸之间这个政治上的这个问题，是吧？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一中各表，这个是一个这个政治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两岸要解决这个政治问题。好，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了。稍后如果有台湾的听众来电，我们也会优先来接听的。不过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湖南张先生向您请教问题啊，事实上也是我们上个星期海峡论坛讨论的话题，就是吕秀莲说这个习近平可能就趁这个明年2016举行总统大选的时候，就一举解决台湾问题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
吕前副总统他常常会有一些
惊人之语
啊。那这个那么这代表也是是不是一种台湾人民的一种忧虑呢？那我觉得是这十年来哦，从国共开始正规交往以后呢，再加上呢我们这个目前这个马总统的领导力，然后呢好像他对于蓝军这边的势力啊比较打压一点啊，对绿营是一筹莫展，所以呢很多蓝营的人慢慢的已经开始在接受一种不得不去接受的事实，就是说如果我们这蓝营再没有看到一个能够打破僵局的领袖，那这个蓝营的人呢心里的想法很可能就是会非常让人惊讶了。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我觉得呢就是说蔡英文主席他有必要，因为台湾海峡两岸的问题呢还牵涉到很多国际的问题，尤其是牵涉到美中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蔡英文一直在这个台湾美国就已经派人去直接去检验他的立场，那一直到他一直想安排很早，本来说3月就来，现在改成6月好像想要到美国来，这代表美国国内呢一直想要观察他。所以我觉得说这只要蔡英文不做出什么非常令人惊讶的大事情来的话呢，目前看起来呢在习主席他有很多内忧外患的问题上呢，他一直没有把台湾的问题放在台面上来讨论。如果说什么傻瓜硬要逼着他采取这种行动呢，那这种政治人物呢就自己要负这种历史上的大责任。那中国原则上就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是把两岸的问题当成一个用时间来解决，就像他习主席最近跟日本的安倍首相见面，再大的仇恨还是可以坐下来谈嘛，对不对？那谈完以后呢，大家都有一个默契，就是说钓鱼台大概就放在就是一个小岛，也没人住，就在那边，你不来我也不去，大家就叫行了，可以了。那是不是将来两党以后会这样子呢？我想这是乐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本身还在改革，它有很多很多目前的现象，它里面呢有很多要整顿的事情，所以两岸的事情一直不是那么重要在台面上。但是呢你一个小国家没事去骚扰这种大巨人干什么？所以我就想说政治人物你不要你也要为老百姓着想吧。这是我对蔡主席的一种呼吁。
好的，感谢赵伟武先生。那个时间有限呢，我想请台北的这个武汉国教授综合跟我们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哦，还有跟我们上半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武汉国教授。
好，刚刚听众朋友大体上谈到台湾的这个政治问题难解决，这的确的。我想这个吕前副总统所提的那个问题啊，当然是他个人的一个观点，但是在台湾内部啊，这个偏绿营的人呢、总是想说两岸关系搞得很紧张啊，对绿营的选举是有利的。但如果假如两岸关系是很平和的，可能对绿营来说反而没什么可看性。那我想，但是两岸关系说真的要是这个武力相向，在目前为止，我觉得以这个不管是这个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好，美国的再平衡也好，或者是中国在整体的这个发展来讲，都没有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的一个地步。所以台湾只要不要自己在这个一些问题上面去 做太多的太大太突出的一些这个表现，在这个平顺的状况底下，我认为这个军事对抗可能性是不会很大的。
好的，感谢武汉吴教授。那个彰化的姚先生，我答应您回来回国就先接，我们先接个彰化姚先生的电话，我们再结束我们的上半场。姚先生请讲。
哎，我个人认为啊，就我们两岸之间啊，最大问题就是自治问题的，因为自治问题就是民主、法治、人权，然后自由，我们都不一样啊，所以才会产生我们之间的隔阂啊。什么两岸一家亲的，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了国际上啊，就根本就两岸就不亲了，一下子打压，一下子是那个国际组织那边不行，那边不能加入，啊，台湾不会怎么可能嘛？就是打压，把台湾压
的。感谢，
我觉得。
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提到这个两岸的制度不同哦，那么究竟这个即将在五月四号登场的这个主席会有没有可能也谈到这个制度的问题，或者说朱立伦关心对岸的人权或自由的状况，也是受到各界关注的。感谢姚先生的来电。那么有关于主席会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邀请两位来宾为您分析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究竟是选还是不选，群龙无首的国民党究竟是要上演黄袍加身，还是要揭竿起义？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的时间9:36，马上将焦点转向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虽然已经说了他不会参选，不过党内仍有人说要等朱立伦回心转意，甚至上演所谓的21世纪的黄袍加身。与此同时，外界盛传由于主帅确战，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领导危机。泛蓝阵营的政治人物在上个星期可以说是动作频频，除了已经宣布参选的洪秀柱自诩为新花木兰要为党出征之外，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副总统吴敦义的动向也备受各界的关注。前监察院院长王建轩还呼吁蓝营要仿效柯文哲模式来找郭台铭选总统，作家李敖则是在庆祝他80岁生日的新书发表会上啊，力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台北市长柯文哲来搭配。李敖说柯宋配是可以打败蔡英文的最佳组合。那么宋楚瑜自己则表示，等到时机成熟之际呢，他就会揭竿起义。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赵慧普先生，刚才我除了这些人物之外，还没有提到是这个已经要出来要选的这个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还有李鸿源哦，这国民党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动作频频哦，反而凸显出来这个主帅确战或是所谓的必战哦。你认为像这个洪秀柱啊、杨志良这些人出来选，是不是很有 guts？ 相对之下，好像朱立伦就是太过于精算了。另外，刚才李敖说了，这个柯宋配是可以打败小英的最佳组合。你认为宋主席真的还会再出来选吗？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就是如果我是蓝营的人，我就觉得看得满眼昏花。但是呢，用一个蓝营的支持者的立场来看的话呢，我会觉得呢，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洪秀柱很有 guts， 就翻译成中文就是很有种。那这意思就是说，什么人该出来没有种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是觉得啦，有人说朱立伦是学会计的，会算得很精。可是你不要忘了这件事，你是个政治人物，你今天已经站在政治舞台上。就是说，有人说你进了厨房，你怕火就不要进来，怕热就不要进来，你就出去好了。你今天已经踏入政治之路。除非你今天不想再上一层楼，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政治人物说我就只要选到这边为止，每个人都要往上走，对不对？那你如果算得太精，你会失去一个什么？你会失去一个支持你的最大的力量。我今天再讲一次，上一次蔡英文为什么老百姓不选他？他的原因到今天为止通通都还存在。
嗯哼，
啊。那么两岸的立场完全是模糊啊，对国家整个立案是大家讲说是一个空心菜，这些问题他并没有解决啊。那今天如果说朱立伦以为说大家就黄袍加身就请他来当党主席，没有人跟他竞选，那这后面代表什么？就代表对你有很深的期许啊，这个朱市长啊。 那么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算了半天，我好像以目前的政治的这种氛围，我不会胜选。我跟你讲，如果说你2016年不参选，2020年也轮不到你了。2016年国民党大败的时候，你也就下台了，你也就变成另外一个连胜文。不要以为，如果说你打了一场很漂亮的战，就算你战败了，人家都会还会这个名垂千古啊、哦，大家还会给你机会。所以这打怎么去带领打一场漂亮的战是朱市长必须要去面对的，必须要去面对的。我再讲一遍，朱市长今天一定要带领国民党去打2016年的战。你不打这个战，你就在从此就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以后也没你的份了。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因为你想想看，这个有我刚刚讲过，我记得有在不投票联盟、投废票联盟，最多有30多万票。这些人都是在观察，这些人肯定不是绿营的票，就是蓝营的票，对不对？这蓝营的票就在这，因为你推出来的候选人，我们蓝营有很多政治人物有一种非常错误的思维，觉得说。我今天是四家，我推出谁你们就非得来选我，我到时候一喊蓝绿对决你们就要选我。大家都受过教育了，在台湾已经推行民主教育几十年了，70年了，你还在这边想用这种思维来做。你看台北市为什么大败，连胜文不但一个人败，而且带动整个蓝营的大溃败。为什么？因为你这种思想是被老百姓所唾弃的。老百姓现在需要什么？台湾需要有一个新的领导人能够带领台湾再重新回到一种战略上一种新方向思维的政治人物。这是老百姓要的东西。朱市长，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感谢赵海平先生也的确提到一点，如果这个主帅非常重要，如果这个人选没有搭配好的话，可能会连带的连立委选举都一起输得很惨，这是要值得注意的。不过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看国民党台面上一片混战之下，究竟有没有办法推出更强的这个组合或是人选啊？到底大家是在这个抛砖引玉，在激将法，让这个朱立伦还是要出来，然后给他黄袍加身呢，还是说各自的揭竿起义？那在这样的混战之下，是不是反而是让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边更坐稳了他的宝座，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呢？您的分析，
我首先要讲一下刚刚那个，我想朱主席一定听到刚刚赵主席的这个呼吁啊，他应该会好好的慎重考虑这件事情。在台湾的选举，其实候选人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推出来一个受选民大家所欢迎的候选人，他的胜选几率就比较高。如果假如候选人的本身条件不行，然后民众对他的认识也不够，我想这个样子要出来胜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一个要出来的候选人，他都应该说应该是经过经年累月的这个积累，尤其要选总统，那不是一般人可以说我把这个保证金缴了我就可以来选了，他一定要有全国性的一个声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内部啊的这个虽然有很多人跃跃欲试，但是我想都可能是一种姿态的表现，都可能是一种激将。那么希望就是在国民党内部具有条件的人出来。那我想朱主席他在政治上他也不是一个素人，他也经历了大风大浪，所以在这样来看呢，我认为他应该不是确战的问题。我想可能国民党内部应该是有一些协调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到时候怎么来安排一个2016年最适当的人选能够推出来。那因为如果假如说如果是一个确战的一种现象的话，我想那朱主席当时就不应该出来选主席，他不出来选主席就没有这些事情。那既然选了主席，那对不起，自己已经就站上台面了。既然站上台面，这个就应该有舍我其谁的这种这个气魄出来。那如果假如说这个今年不出来，那么到2020年想出来，我想也不太容易。但是如果假如说在这个我讲的刚是，如果是真的是为了协调一个这个大家认为 OK 的这个候选人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那么所以我们再看大概到5月份的时候，应该这个形势会比较明朗一点。
好的，感谢吴汉武教授。那当然另外国民党内还有哪些人想要出来选，是不是有更强的人选？王金平、吴敦义是不是有可能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还是想继续先请教吴汉吴教授，您刚刚已经提到一点，就是延续我们上半场的话题，朱立伦他第一个他已经竞选国民党主席了，然后第二个他又要继续 他要去见这个习近平啊，那个要去参加这个要去举行这个朱习会啊，
是，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这个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安排，
是。
但是如果说他又不选这个总统的话，那未来假设说另外一个人出来，假设说16年是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当选好了，那这个就变成说总统是一个，那主席是另外一个，在台湾目前这种政治情况下几乎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形的。所以您觉得到底朱立伦在想些什么？如果您刚刚也提到，他如果不想出来选总统的话，他就不要选这个党主席，他现在去朱习会也没有意义了，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也没错，就是整个这样看起来的这些动作，让大家都不傻傻看不到底，朱主席打的是什么算盘？
嗯，
因为这个对他未来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宁愿去想说他是在党内有一个协调，那有一个协调，到时候会推出一个这个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出来。那么，所以那当然这个可能有人有兴趣要出来选总统嘛，所以朱主席在做这样的一种安排调整。那这个那我们讲，那看到这个样的一个安排，将来如果万一还是继续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人选出来，他如果胜选了当总统，我想那个时候党主席又是可以再重新再做调整，那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嗯，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赵惠普先生，目前看起来就是在国民党假设如果朱立伦不出来的话呢，就有可能是洪秀柱或者是王金平或者是有其他的人，那然后国民党来进行这个初选呢。如果说我们排除朱立伦的话，那么国民党在这目前的这些还已经浮现的人选或者是未来要表态的人选当中出现一个的话，您觉得以目前的态势来看，打败蔡英文的机会高吗？还是说这些人都不如朱立伦来的高？您的看法？
我想如果说照刚刚吴教授讲的说，是不是国民党内还有人要安排谁出现，那真的是没有看到台湾老百姓的心理啊。台湾已经老百姓已经很厌恶这种私底下的政治协商啊。那么那个原来呢，很早就在听说我原来呢是在有一位这个长辈哈，是也是这个三大家族的人，就很生气的跟我讲说，他们原来很早就安排这个吴副总统在接班，然后呢，但是国民党内部高层的人呢非常非常的反感啊，觉得这马总统已经把国民党搞到这个大败的地步，难道还要再延续他吗？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个后面的政治协商，还不如于直直接接的面对民心的所向。所以我在这边再次郑重的来呼吁一下这个朱立伦朱市长这个朱主席哈，你算得再精，老百姓目前对你的希望就是这样子，你选了党主席，就像刚刚吴教授讲的，你已经跳入火坑了，你也不必再避战了，如果你避了这一战，你也没有下一战，那这个那么蓝营在执政之路几乎是未来是非常难看很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好，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了，现场已经有非常多的听众了，江苏的陈先生您好，请讲。江苏的陈先生，好的，陈先生电话暂时没有办法接通，我们是看台湾的这一支线，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说。
喂，
请说。
喂，好，谢谢。我想请问那个国共论坛哈，就是对经济议题比较有兴趣哈，然后对那个大陆的新闻自由、还有司法独立、人权、宗教议题，是不是可以交换意见？这个是不是第三势力比较有兴趣？然后民进党民共的论坛的话哈，是不是代表对那个法理台独更为宽容？还是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再接一位彰化的，是姚先生重新给我们打回来了吗？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是我们说，
请说。
所谓的那个中国一直否认台湾是想要主权的那个一个国家啊、哦。
嗯。
主权呢、啊，简而言之啊，他就是说，拥有修改法律的权利的那个人，
嗯、
这个人就是主权者。我们都知道、啊，
嗯，
北京政府不享有这个权利，所以他不享有台湾的主权。嗯、今天服贸协议之所以躺在立法院。主要问题就出在这里、
嗯、好的，
因为中国不
感谢彰化的姚先生今天两次给你机会了，不过你今天的这个讯号的确是有点听不太清楚，希望下个礼拜你再打电话进来，继续再请这个台中的姚先生发表一个观点。台中的姚先生，你怎么看台湾
的
总统大选？
喂，我是台中的姚先生。我说啊，2016年啊，那个16年的扁乱，两颗子弹啊，这个受害的是宋祖瑜先生。然后宋祖瑜先生啊，他一直被民进党利用宣传分化蓝营。然后宋先生是扁乱之中政见的被害人。2016年回归正统道统，然后啊。那这个要有一个
华统。好的，感谢台中的姚先生，时间有限，我们尽量多接几个电话。浙江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啊，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我吗？
是的，请讲。我们已经听到了。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那个一个政党候选的官员，他那个参选成功能吃库。占的比例可能重要性是60%，还有他那个本身是那个只能占50%，因为那个一个那个国家领导人他可能要关注教育啊、医疗啊，然后很多那个福利的政策，一个人能力是不行的，所以如果那个有很多那个厉害的智库帮他那个整理好一些好的政策，他平时然后那个
浙江李先生的讯号也是有点听不太清楚。先接到这边好了，感谢浙江李先生打电话进来。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喂，大家好。
你好。
啊，这个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或者是说第三势力也好，你说那个蔡英文，你要说跟习近平见面的话，你要跟他谈什么东西，给老百姓讲清楚啊。那你第三势力要给习近平讲些什么东西，要谈些什么，给老百姓讲清楚啊？没有嘛，都含含糊糊的嘛。那还有就是说，谁当总统，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第三势力当总统，我告诉你啦，大家无听的啦，你不可能说台湾会多好多好多好，哪一个上来就会多好多好多好，那是不可能的事啦。
感谢台北的李先生，请这个听众观众继续打电话进来，说不定我们还有时间来接一轮啊。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刚才台中姚先生我特别提到这个民进党上来是利用这个宋主席来分化蓝营内部的势力。事实上，我们最近也听到这个新党有可能在这次2016年的选举当中哦，是用战略策略联盟的方式来这个支持民进党，甚至是表态支持蔡英文。你怎么看这样子一个橘子绿了的现象呢？吴汉武教授，
宋主席他基本上在离开国民党之后，他自己组了亲民党。那他的着眼点是应该是以亲民党的利益为优先。在选战中如果对亲民党有利，他当然就要这样做，那么所以他并不会把国民党或者蓝营的利益放在第一优先。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是基本上考虑宋主席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可是我们看到过去这整体的发展好像他跟绿营走得比较近啊，那么这次是不是有人说他自己也说是不是到7、8月他揭竿而起，那我们就要拭目以待。
嗯，好的，感谢吴汉吴教授。顺这个话题，也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赵慧武先生。刚才其实有今天接通党的电话有两通，提到这个所谓的台湾的第三势力哦。那我们在讨论这个国民党究竟要派谁出来跟这个小英来决战，好像只剩这两党。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第三势力也有可能推出他们总统候选人的一种可能性哦？另外一些小党之间的合纵连横，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宋主席可能在策略上选择跟民进党来做合作，对亲民党的这个立委或许最有利。你怎么看他表态支持蔡英文这件事情？究竟对整个选情的影响会是什么呢？
我想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啦，那以前的总统大选里面呢，还不止第三势力，各种奇怪人物都有出来过啊。那么这只是一个好现象，民主嘛，爱选就选。那问题说你能不能达到那么多联署也不知道，你达到了那是你的本事。那么可是就说原则上这个政党政治在台湾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还是存在的。
是
第三势力只是代表一种现象，就是说他对目前执政的这个政府有很大的意见，所以他有你看柯P的现象，他其实代表什么，就是说替广大的老百姓着想，然后呢跳脱这种权贵或者是财团的一种氛围，然后呢能够把实际的实情替老百姓办事，我想这是柯P的现象，然后大家都接受，这代表说老百姓的一种需求嘛。政治人物如果你看不到老百姓的需求，还在那边打自己的算盘，那你真的算盘打得再精，你不是来搞政治的人物。
的确在台湾谁都可以出来选，这也是台湾民主的一个特色。在接通电话，在现场为来宾做结论，吉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李先生在线上了，抓紧时间。
哎，你好。我说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李秀莲这个说法啊，他是又要重复三幺九的那个重蹈三幺九的覆辙。另外啊，我
好的，吉林李先生的线路断掉，今天的确是有一些不太清楚的电话啊。再接一位新疆的季先生，新疆季先生是一位新的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季先生，请说。
啊，你好。你好，那个如果台湾执意要独立的话，叫他走吧，要独立，不可以要跟中国做这些消灭他。
好的，感谢新疆的季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进来。接下来时间都给两位来宾做总结好了，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
啊，那我这样讲，再呼吁一下，就是说，其实呢，不管是两岸走了这个十年来，肯定是加分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只要你有沟通，两边就会有了解，两边有了解以后呢，就可以看到互相你有的而我没有的。那我希望呢，刚刚有些中国的观众讲得比较激动，什么消灭台独、消灭台湾，那你想想看，台湾代表是什么价值？台湾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完完整整的把我们中国5000年的固有文化保存得最好的地方。你要消灭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吗？你还是希望我们两岸能够合在一起然后呢两岸可以把中华文化在21世纪更大的发扬光大我就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谢谢。
张先生，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啊，两岸关系要向前走，一定是多方面的管道，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不管是执政党也好，或是在野党也好，都应该在两岸关系上面提出具体的做法。我想这个看到今年的整体的发展，蔡英文所提出来的应该是对两岸关系是一个好的现象。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晚的海峡论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赵先生，感谢两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有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我们除了当然要聚焦国共论坛和朱习会之外呢，还要带您关注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美之行。习近平和安倍两人日前在今年万隆会议60周年的亚非首脑会议上已经再次会面了。那么究竟安倍本周在对美国国会的演说中将如何的来提到二战的历史， 美中日关系会出现怎样微妙的变化呢？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